我们上次讲到 2.34 啊，我们今天从 2.35 开始啊。 2.35 说，坚定的非暴力会形成一个友善的气场，它能消除所有的敌意啊。对，有另外一个版本是要确定非暴力，敌意便会消除。我记得在佛陀2500年前，佛陀当时他有一个兄弟堂兄，这个堂兄曾经跟佛陀出过家，后来又变成一个坚定的反对者，然后他的名字好像叫做提婆达多。佛陀一生当中，这个提婆达多曾经多次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试图来伤害佛，而且他这个伤害是，他几乎是往致命的方向来伤害的。他曾经从岩石上，从那个山顶上推下一块岩石，试图要砸中这个佛陀，但是，很奇怪，这个岩石只砸到了佛陀的脚趾。在这以前，他曾经，把一头印度的醉这个大象灌醉。大家知道大象的力气是非常大的，如果他喝醉了以后显然是很危险的，所以他就把一头大象灌醉以后让他冲向佛陀的僧团，同时所有人都很惊慌，因为眼看着一头醉象在冲向他们。这个时候佛陀做了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举动，他当时就说没有关系，他当时就走在众人的前面，走在最前面，然后开始坐下来。经典里提到，他说他这个时候用极快的速度进入了某一种禅定，叫做慈心三昧。突然间他在这个三摩地里面展现出了无限的慈悲跟爱，以至于他身边的这些花朵跟树木都感受到了强烈的被爱。这个时候奇迹就发生了，那头狂奔而来的这个对象啊，突然间好像被某种力量感动了，他在奔到佛陀面前的时候，情不自禁的双膝跪地，跪下来。最后这头醉象是跪在佛陀的面前，而且把他这个狂野的头完全碰触到地上，就好像一个人在向佛陀行礼一样。这个故事实际上正是说明了某种心灵的力量。当你的内在真正的沉浸到某种爱的气氛，沉浸到某种慈悲的气氛的时候，你的周围是能感觉到的。这点其实每个人都应该有类似的经验。当一个人内心特别怨恨的时候，他周围的空气似乎都会传递出他的某种怨恨。他的怨恨会透过皮肤传递到空气当中，甚至会传递到房间里的其他的人附近，以至于房间里的其他人都感觉到这个房间的空气充满了怨恨，充满了怨言。其实曾经在印度的一个圣人曾经提到过一个现象，就是当一个充满哀怨的人走到房间里来了以后，他向这个圣人礼拜祈祷，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然后三分钟以后他就走开了。但是突然间在他走开以后，这个房间里这个圣人仍然感觉到房间里留下了这个女的释放出来的某种思想的能量，残留的能量，就这种哀怨以思想的形式被释放到了空气里，它不仅仅是一个频率的问题， 因为频率的说法更接近于现代科学的说法，但是在古老的印度教、更古老的瑜伽传统里面，他们认为思想是一种物质，你的思想可以超越你的皮肤，你的思想能够留存在空间里。啊，如果是一个哀怨的思想，那么甚至这个房间里仍然留存着这种哀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那个探索频道里经常会看到说英国有很多古老的城堡闹鬼，有些城堡的确是有一些鬼魂，而有些城堡也许是积累了大量的这种哀怨的思想，这些思想是如此的浓重，它在主人活着的时候积累了将近30年，以至于整个城堡都有某种哀怨的气氛在里面。当你住到这个城堡里，你甚至能够开始做关于这个城堡原主人的梦，因为那些思想在你睡眠当中渗透到了你的头脑中。还有一些情况是，这个强大的思想，人在死亡以后，他的一部分的思想会留存在这个空间里，而且这些思想实际上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某种意识的强度，所以它就成为了某种载体，某种灵魂可以寄托的载体。虽然这个载体是非常微妙的，在藏传佛教里面曾经有这样的说法：一个灵魂，一个伟大的灵魂，有可能他的转世，他的第二世，有可能分作两个人，而其中一个人是非常偏向于语言的方面，或者偏向于某一种类型的倾向。比如说藏传佛教里经常说，某一个活佛转世以后，他转世成了两个人，其中一个人代表他前世的身，也就是他前世的行动力，啊，他的行动力的那一部分转世成为一个人，而他的语言或者心意的那一部分转世成了另一个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实际上就意味着你的思想某一部分的特征携带着它的意识的状态进入了某个身体，而另一部分的特征进入了另一个身体。你的思想是可以分开的，如果你的思想已经强大到能够分开的程度，那么也许就会产生像西藏活佛这样的情况，他的下一世以两个人的身份体验一次人生。或许这两个人在那一世结束以后会再一次合并为一个思想、一个头脑，也许会更多的分化下去，这都有可能啊。所以这个里面就意味着你的思想实际上是以某种物质、某种意识的形态存在的，而当你在思想里足够的产生爱，那么你周围的气氛也开始有了某种爱的氛围，以至于在你身边的人都能感受得到。而这个世界上只有爱能够融化敌意，没有任何别的东西，所有的敌意都会在一个真正的爱的面前跪下他的双膝，低下他的头。你没法伤害一个内心充满爱的人，即使你可以真的伤害他的身体，但是你也没法伤害到他的内在、他的灵魂。讲到这，我想起来这个禅宗里面有一个这个宋代的时候有一个极其伟大的禅师，这个禅师的名字叫岩头，岩石的岩，头脑的头。他当时是非常出名的一个大禅师，他个人的证悟境界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深度了。他几乎一生没有倒下来睡过觉，他以打坐的方式休息。他的侍者总是看到他越是到了午夜深夜，他两个叠在这个丹田前面的双手越是会向上伸，到了午夜一两点的时候，甚至看到他的手已经伸到胸口的位置了。 可见深夜对他来说反而是一个进入禅定的最好的时机。他从来没有浪费过任何一点的时间，把它们用于过多的睡眠。他也睡觉，但是他的睡眠时间非常短，大概只有两个小时的样子。岩头活着的时候，在生前他曾经跟一个当时朝廷里的大官，这个大官来看他。岩头曾经跟他透露，他说我将来死的时候将大喝一声而终。当时这个大官听了以后觉得很匪夷所思，什么叫大喝一声而终？结果在岩头大概将近70岁的时候，70几岁的时候，当地突然间闹起义，实际上就是一群土匪纠结起来烧杀抢掠啊，所有的村庄的村民都逃难去了，逃到深山，逃到他乡去了。最后这股强盗土匪就冲进岩头所在的寺院，他的那些和尚弟子门徒吓得一个个就逃的逃，散的散。最后他身边的侍者因为这个来不及逃，所以就躲到这个岩头的那个禅床的下面，躲在床底下，浑身发抖啊。这个但是岩头很奇怪，岩头禅师安安静静地坐在床上等那些土匪冲进来，丝毫也没有要逃走的意思，非常镇定，很安详。结果这帮土匪就冲进来了，冲进来第一句就问他，你把你的金银财宝交出来。然后当时岩头禅师的回答很有趣，他说金银财宝我倒没有，但是他说床下有两个活宝。结果床他就那个，然后这个土匪就把床下这两个侍者给拖出来了。那这个土匪当然很不满意，戏弄我们，你一定有钱，你否则怎么可以造这么大的寺院，把钱交出来。结果岩头讲，我的确是没有钱。然后土匪就问他，那你不怕死吗？岩头讲，这个倒没关系，随你砍头，任你斩。当时这个土匪是也很野蛮啊，非常粗鲁，刀起头落，毫不含糊。在他砍岩头这个头颅的时候，这个老禅师就大喝一声，头就掉下来了。他在10年以前就预言自己将来要在大喝一声而亡，所以即使一个残暴的人，他仍然无法破坏一个内心充满爱的人。他即使可以砍掉他的头，他在那一刻他都没有任何的惊慌。他在那一刻他甚至还调侃，说我床底下有两个活宝啊，他完全是非常放松的，平静的。他对他会要被砍头的这件事丝毫介意都没有，任你砍，随便你砍，完全可以。他当时跟土匪说，你能砍掉的只是我的头而不是我。他当时跟土匪讲了这句话，但是土匪是不可能听懂的。所以你如何能够培养出内心的这份真正深沉的非暴力，它完全属于心灵深处的东西，它跟你表面的某种非暴力完全无关。你可以培养表面的非暴力，但是你的内心深处仍然有暴力，除非你内心深处也没有丝毫的暴力，你才有可能有真正的气场，友善的气场。所以这个友善的气场不可能通过伪装产生，除非你真的像佛陀那样进入慈心三昧，慈悲三摩地。三摩地的意思是发自深处的，发自你的最深处，灵魂的深处。除非你能发自灵魂的深处，产生某种非暴力，产生某种友善，某种爱，否则你不可能有纯粹的气场。当你的气场有哪怕有一点点的瑕疵，其实周围的人是能感觉得到的。你实际上是没法欺骗人的，即使远隔万里的人，即使仅仅是在通电话，仅仅是通过声音， 它也能够辨别出你内在某种微妙的东西，你是不是友善的，或者你的语言里面携带着某种狡诈，你的声音里面携带着某种欺骗，这实际上是能够听得出来的，如果你足够敏感。所以一个人即使走在马路上，即使一个人仅仅是沉默地靠近了你，你也能够感觉到某些能量是不是对的。以前人家曾经讲过，对于谈恋爱的男女来说，语言很容易迷惑人啊，文字也很容易迷惑人。70年代的时候，大家谈恋爱，非常倾向于写情书，但是那个东西很容易迷惑人。有的人连续书信往来了4、5年，最后一见面就见光死了。所以文字跟语言都是靠不住的。所以后来有一句话说，只有身体的语言是没法欺骗人的。当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无论是一男一女还是普通朋友，只要他们的身体靠近的时候，你突然就能感觉到这个人是不是跟你匹配的，你突然就感觉到这个人是不是适合跟你交朋友的。某种身体的能量在相互的感应，他们以非语言的方式突然间感觉到对方正好跟你是对的。所以你可以用语言来掩饰你的心，你可以用文字来掩饰你的心，但是你永远也没法掩饰你身体的能量，那股气氛，那股气场，除非你真真实实的达到了内心的爱，这个时候一个人将能够真正的毫不用意的消除周围的敌意。换句话说，当你内在充满爱，你甚至发现你无法找到敌意了，他根本用不着你去主动的消灭他。一个生活里面充满欢欣、充满愉悦、充满仁慈的人，你会发现他的生活自动的变得越来越好。除非他有前世业的推动，排除这个因素以外，他的生活会变得越来越好。他会吸收那些属于爱的人来到他的身边，而那些怀有敌意的人会自动的远离，他甚至都没有多想过。所以这个以前美国有一个神秘家叫，这个是过去的，他是天主教徒，叫艾克哈特，他跟我们当下力量现在这个艾克哈特名字是一样的。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你向生命要求什么，你就是在亏欠，你就是在偷。这个就好像我们现在很流行的这个吸引力法则一样，你拼命的在向生命要东西，这个实际上以更智慧的眼光来看，它实际上就是向生命亏欠，它是一个乞丐的行为，它是一个偷的行为，或者它甚至是一个暴力的行为。而当你开始享受生命给予你的东西，你就会自动的增长。所以这个天主教的这个艾克哈特讲的是对的，你如果开始享受生命已经给予你的，那么你会发现，生命将越来越多的给予你，因为生命喜欢一个庆祝他已经获得礼物的人。有一个人送你礼物，然后你很高兴，太棒了，我非常喜欢，然后他就会越来越多的送给你。但是这个仅仅是比喻上的，实际上真正内在的能量法则就是，当你是友善的，你内在的气场是充满爱的，你自动会吸引越来越多的爱来到你的身边，而那些敌意会自动的远离，你根本就用不着主动的去消除它。对，瑜伽经的这个2.35实际上告诉了你一个基本的生活法则，就是如何创造一个充满爱的生活，如何使你的命运，使你未来的生活充满喜乐，充满美好。它并不是通过像吸引力法则这样的东西拼命去追求、去要、去向上帝乞讨，不是。你只要做改变你自己的那个方法，你只要使你的内在充满爱，然后所有外在的爱会开始向你而来。 所以其实佛陀或者瑜伽经讲到的这五条戒律，完全是为你创造一个完美生活而准备。人们对这五条简单的戒律理解的太浅了，他们认为他们仅仅是借条而已，他们认为他们仅仅是一些单纯的简单的行为而已，其实并非如此。里面有很深的东西，如果你能够走得够深的话，你渐渐地发现这些东西其实是极具力量的，非常拥有能量。一个人应该很深地了解这些能量的法则，这些能量的现象，所有能量的源头都在你的自身，所以你要改变你的命运，唯一的方式就是改变你自己的能量。你那些暴力的能量，你那些撒谎的能量，等等，这一切你内在的这些负面的倾向，都必须被清除，让你自己渐渐的被爱所浸润，渐渐的变得诚实，渐渐的变得更加的友好，渐渐的懂得更多的付出，帮助别人，然后你突然发现，你甚至没有要求过任何东西。你的生活就开始改变了，它注定是这样的。一个正向的能量注定会吸引正向的东西到来，这个是没有办法阻挡的，一定会这样。第2.36讲，不说谎，诚实的行为可以成就一切的事业。当你诚实，你也就说没有人可以欺骗你，即使那个骗子都没法骗你。苏联有这个。曾经有一本很有名的小说叫《白痴》，里面描绘了一个特别特别白痴的人。当然，这个白痴并不是贬义词，这个人无论什么人欺骗他，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欺骗他，他永远会信任别人。下一次你再骗他，他仍然相信你。如果你拥有这样深的信任，如果你从不撒谎，你从不欺骗别人。甚至当别人欺骗你的时候，你都充满了信任，那么你将成就一切的事业，因为整个生命突然间会围绕你，突然间莫名其妙的就会成就你，即使有人欺骗你，也无法摧毁你的事业。这点很奇怪，讲起来可能令人感到匪夷所思。其实你完全用不着在乎那些个人的来自个人的欺骗。你如果放宽你的眼界，如果你看得够远，你会发现其实整个生命的力量都在支持你。中间的那一两个冲你撒谎的人，完全是无足轻重的。这点我不知道用什么故事或者用什么理论来可以形容它。我只能说，如果你放开你的视野，你看得够远的话，你就会发现它，你就会发现整个生命的过程的确是这样的。但是前提是你必须看得够远，你不要被眼前的这一点点小的损失所迷惑。你如果只看眼前的话，你认为你可能真的被骗了，你可能真的失去了某一些财富。所以人们总是更倾向于看到眼前的东西，因为远的东西他们看不到。他们总是认为我帮助了别人而没有回报，认为我足够诚实，但是竟然还有人骗我，认为我那么的爱一个人，那么的相信他，他最后还是骗了我。然后他们开始抱怨命运的不公，他们开始抱怨这到底是什么因果法则？但是如果你看得够远，你会发现事实完全不是这样。整个生命以神奇的方式在支持你，你那些失去的东西在别的地方又回来了，而且是更多的回来。那些离开你的人，意味着他需要离开你，他并不适合你，而很快的将有更恰当的人来到你的身边。如果你真的是非暴力的，真的是不撒谎的，你的内在真的是纯净的话， 你注定会在你的生命里形成这种正向的循环。这个时候一个人就会更加的放得下。当你理解那个正向循环是永恒存在的，是确定存在的，那么你就自然不会太在乎现在失去的东西，你就自然不会太在乎某个人离开了你。你甚至能够开始能够理解那些从你身边走开的人跟事，你开始发现他们的确是有某些东西跟你并不匹配，所以他只是让开了那个空当，好让新的东西进来。所以你如果足够的有眼光，你如果足够看得远，你一定会发现这些生命巧妙的安排。 2.37 不偷盗便可获得真实的财富，这个在佛家里面这是被最最常提起的一个话题。一个不偷盗的人将会拥有财富。为什么会这样？你不偷盗意味着你内心没有匮乏的倾向，而你偷意味着你在向整个生活证明你是缺少的，你是缺的。当你在向生活证明你是缺的，你的生活就真的会缺少。当你的内在是一个知足的状态，你就会吸引越来越多的知足到你的身边。所以真正的吸引力法则并不是说我要什么东西，我要财富，并不是这样。真正的吸引力法则是应该像 2.37 这样，我不需要，我完全都不需要，我很满足。当你很满足的时候，那些满足的东西才会来到你的身边，而他们从来就不是因为你的声名才来的。你甚至没有声名任何东西，你没有追求任何东西，在你的潜意识深处你都没有想要过，想亏欠过任何东西，你非常的满足，非常的知足。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财富就来了，而那个财富将不仅仅包括金钱，那个财富将包括所有的方面，所有的面向，包括你喜爱的人，你渴望的那些知识，你追求的那些东西，灵性或者别的任何东西，所有富足的东西，所有富足的方式都开始向你围拢。所以一个人如果他不偷盗，他开始培养某种内在的满足，内在的富足，那么他将拥有真正的富足，这些都会随之而来。所以我觉得今天从 2.35 2.36 2.37 其实在讲的东西还是一个真正的吸引力的法则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吸引力法则。它并不是一个诉求的法则啊，它并不是一个向宇宙向上帝索要东西的法则，它是一个你不要任何东西，你完全培养内在的爱，内在的诚实，内在的富足，内在的知足，随之而来的一个良性循环，一个正向的循环。一个人实际上应该培养这样的东西，培养你内在的种子。 2.38 不淫乱贞洁便可获得正义跟神圣的品质，你开始变得纯洁了，纯正了，你开始拥有某种芬芳了，某种香气了。而只有一个纯洁的人，只有一个纯正的人，才能碰到另一个纯正的人。而最最的纯正就是神圣，最终的纯正。我记得这个佛教里或者是印度教、天主教对淫乱这件事情都是非常重视的，几乎所有的传统宗教都谴责淫乱的行为。淫乱实际上讲到底，它实际上是对一个他人身体的暴力。你没有尊重他人的身体，你以某种暴力的方式对待他。我们曾经在以往的瑜伽经里提到，当你做什么的时候，那个回应一定会回来，出于某种平衡的需要，出于灵魂渴望对立面的需要。而当你暴力的对待他人的身体的时候，那个回应也一定会回来，你将拥有一个暴力对待你的人。所以佛教曾经提到过， 那些淫乱的回应就是你的婚姻将不幸，将非常糟糕，很难和谐，那个回应会回来，当然不一定非要在婚姻上回来，有可能以其他的方式回来，你甚至会在你的工作上碰到问题，那个回应可能以其他的方式，以同等价的方式回来。然后有一个很敏感的话题，也就是所谓的手淫自慰，几乎传统宗教对自慰这件事情都是很反对的。圣经里面认为，当你使你的精液滴落在地上，是一种罪。传统宗教以这种这个比喻的方式来描绘它，但是我并不想以这种比喻的方式来说它。对于现代人类来说，对于现代文明来说，以这种比喻的方式来描述真理，已经不那么恰当了。似乎只达到事物的表面，所以我想换一个角度来谈这个事情。这件事在新时代里面极少被提及，除了与神对话曾经略微的提及过，几乎所有其他新时代的文字都避免提及它。人们仍然对这件事心有忌讳，或者仍然怕说错话。如果他害怕说错话的话，如果他害怕说错话的话，证明他对这件事的理解仍然并不很深，因为他自己都有某种怀疑在里面。但是这件事其实是很简单的，如果你能够看到他的深处，你会发现事情极其简单，非常简单。就好像你以暴力的方式侵犯他人的身体被视为淫乱一样，你的自慰实际上也是你以暴力的方式侵犯自己的身体，你的身体有自身的步调，他知道该怎么做，但是你打乱了他自身的协调，这个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当你在这样做的时候，你实际上也在证明你是极其匮乏、极其渴望的，所以你实际上在吸引相同的事物来到你的身边。所以一个有自慰倾向的人，他也很难找到如意的另一半。你即使找到另一半，那个对方也肯定是个匮乏的人，因为你只能吸引跟你相同品质的人，你无法吸引到真正神圣的东西，无法吸引到真正一个也满足的人。所以宗教里面或者提到，其实所有的东西，所有的源头都在你自己的身上，你整个的命运都取决于你，这个非常有道理。最终的一切都是你自己决定的，做出来的，你实际上不能够责怪任何人，你不能够责怪上帝，责怪这个世界，责怪他人，所有的一切，一切的一切都是你自己曾经做下的事情，你必须为你自己做过的每一件事买单。这个听上去似乎非常残酷，但是它是有益处的。你如果为你做的每一件事买单，对你来说将是巨大的帮助。你将成为一个真正负责的人，你将开始谨慎你的每一个言行，因为你知道你迟早要为他买单。所以2.39讲，不贪图便可获得生命的真相。别再贪图了，别再说我要用吸引力法则吸引财富，而你这样做，你强力的吸引它也会来，但是来的并不是别的东西，来的只是把你生命中应该在某一个时间来到的财富提前而已。所以你用强力的要求上帝，要求宇宙，现在就给你财富。如果你足够的强大，你也会实现。但是那个财富并不是额外的，它是你命里本来就有的，你只是把它提前支配了，提前获得了。举例来说，你生命当中有10万块钱，但是它必须到你70岁的时候才有。 你现在强制的把它提前，你在二十岁的时候就会有，然后意味着你未来的50年时间将非常贫穷，而且可能会更贫穷，因为你提前了，你提前本身也是一个消耗能量的事情，所以你把它提前了，实际上仍然非但支取了原有的能量，而且还消耗了原有的另一些能量。所以现在也许被提前了50年的这些财富，只剩下8万块了。另外两万块，就相当于消耗在提前这件事情上了。你实际上在缩小你本来拥有的财富。以前我记得，气功界有一个会这个挪搬运术的人，这个人的确会搬运术，啊，并不是假的，是真的。但他非常贫穷。非常穷，这个人虽然获得了这些异能，但是他也晓得这些能力不能够用于思念，因为他从来没用过。但是因为他实在后来太穷了，有一次不得已他要去看病，他紧急的身上实在是没有钱，他紧急的就搬运了一些财富过来，也不是很多，仅仅大概。我记得他大概只搬运了2到3千块，结果他就拿这个钱去看病了，他身体很不好，去看病了。看了病以后，谁知道过了一段时间，他就生了更重的病。他当时说，他后来曾经跟家人说，如果我不用那笔钱搬过来去看病的话，我现在不会生更重的病。我实际上是提前支取了我未来的福报。而当你提前支取的时候，这种提前的能量还消耗了另一小部分的福报，所以它实际上是在缩小它的福报。所以在这里，对，相当于付了利息。所以在这里，我一定要提醒大家，你千万不要走歪门邪道，想要用吸引力法则吸引来财富，你将给自己找来麻烦。这2.39，它最后一条戒律就告诉你，你不应该贪图，不应该贪婪，不应该向生命亏欠。你以为你能够向生命偷吗？其实是不可能的。生命里面所有的一切都在平衡当中，没有人能够跳出平衡法则。而当你不贪婪的时候，你开始渐渐地认识到什么是生命的真相了。你开始真的能认识到。那个平衡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因为不贪婪的反面就是知足，就是很满意，对现在的生活非常的欢欣，充满了喜悦，然后那个正能量就自动吸引其他的正能量。所以这瑜伽经的这5条戒律极其重要。也许你在从前没有听过以这样的方式来解释这5条戒律的，你也许听过以宗教的方式来理解它，纯粹的戒律的倾向，纯粹的你做坏事就要下地狱的这些解说。当然，做坏事要下地狱也并不完全错，因为你做的错事一定会有回应。但是那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你不知道你做错了什么，你不知道为什么不要淫乱，为什么不要自慰，为什么不要。用吸引力法则向宇宙要东西，你也许没有意识到，你一个偷盗的心，一个亏欠的心，他已经为你找了很大的麻烦来了。即使你没有真的去偷，你也许没有意识到，当你撒谎的时候，你实际上在赶走你身边的朋友。所以，对这5个戒律，要更深的理解他们。当你知道他们是为了你好。当你知道你这样做了，你实际上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你就真的会情愿去这样做。而当你只是把它们当成借条来做，你是很不情愿的，你是被迫的、强迫的。也许出于宗教的压力，也许是出于恐惧的压力，因为宗教跟你讲，你不守戒，你要下地狱，啊，你的命运会很苦。但是没有必要这样来理解他们。当你处于真正的理解，处于真正的智慧， 来理解这五条戒律的话，所有的一切都会自然的发生。你甚至都不需要去强制说，我不要淫乱，我不要贪图，我不要撒谎。你根本就用不着强制的对自己反复的强调了。你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开始会注意到你的言行，你开始知道你的言行会引发的效果是什么。而它不，就是说，它不仅仅只是停留在表面的行为上，如果你理解它，它开始渐渐的深入你的心里，你开始从内心深处开始理解那些向外生的暴力是多么的糟糕。所有的一切，实际上这五条戒律，归根结底，实际上就是两个倾向，一个是向外推，一个是向里抓。你的贪婪就是要向里抓东西，你的暴力、你的淫乱都是在向外暴力、向外推，你试图以暴力的方式获得一些什么，而这个动作实际上可以连贯起来，先是向外推，然后向里抓，所以这五条戒律实际上都在描绘一个连贯的动作，就是推跟抓的动作。而当你知道这推跟抓，无论是推还是抓，都将给你带来灾难。你在使用暴力，你在强行的抓东西进来，你在强行的推东西出去，推开周围的东西，这一切都会获得回应。我记得以前瑜伽经曾经提过，当你拼命的向内抓的时候，宇宙的力量也会出于平衡，把你的东西向外抓，而你的手永远没有宇宙大，你抓进来的是很可怜的一点点。而宇宙那个平衡力量抓出去的将是很多，所以你会变得越来越贫困。当你贪婪的时候，而当你暴力的时候，你在拼命向外推的时候，来自存在的平衡也会打击到你，就好像一个球打到墙上，那个墙也会施加给球一个反向的作用力。而当整个宇宙、整个存在回击你的时候，那个力量是远远大于你的，就好像你在山谷上喊一声“喂”的时候，整个那个回应是无数声“喂”的声音，那个回应可能是乘以20倍、30倍的。所以如果你理解生命，如果你理解生命运作的方式，你立刻就能了解你的行为是多么愚蠢，你在给自己找大麻烦。然后你理解了这一点，你就可以倒过来做它。你开始不要施展你的暴力，你开始不要贪婪的伸出你的手，你开始变得知足常乐。当你怎么样的时候，宇宙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它也会怎么样对待你。当你变得喜悦、变得知足、变得很安逸的时候，所有宇宙的安逸会以20倍、30倍、40倍、50倍、100倍的方式回应给你，来到你的身边。所以我记得圣经里面曾经讲过，上帝总是给你比你要求的更多的东西。我不知道原话是什么，但是大概含义是这样：生命的礼物总是会远远多过你想要的，因为生命是从四面八方来回应你的，所以它那个倍数是 N 级的。好的，已经超过10点了，我忘了时间。好，我们今天的瑜伽经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接下来我们是冥想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参加。